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敖德萨遭遇猛攻，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友紧速提供武器；
美国副总统呼吁哈马斯接受6周的停火协议；
共和党初选再赢3周，超级星期二川普胜券在握；
国会领导人公布6项开支议案，试图避免政府关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日，国会领导人推出共计6项综合议案，对一些联邦机构设定出全年的开支水平，以推动两党耽搁已久的政府开支程序。周末公布的这些议案是为了符合众议院规则，让议员们至少有72小时研究议案再表决，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显示议员们将避免议案涵盖的政府机构在周六午夜12:01起部分关闭，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司法部。根据周日公布的议案，涉及4600亿美元，约占国会今年寻求批准开支预算的不到30%。国会领导人希望本周完成议案表决，继续就3月22号到期前的剩余年度开支议案进行谈判。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在这次政府关门危机中，可以让民主党人做出更多让步。
周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呼吁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接受加沙走廊为期6周的停火协议。当天，贺锦丽在阿拉巴马州赛马发表谈话时说，鉴于加沙正在遭受巨大苦难，至少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必须立即停火，这是当前正在讨论的提案。据一名美国高阶官员周六透露，以色列大致上已经同意接受加沙走廊为期6周的停火协议，现在需要哈马斯点头释放最脆弱的人质才能使协议生效。贺锦丽指出，如果哈马斯声称希望停火，目前已经有一项协议摆在桌上，但需要哈马斯同意这项协议，这不仅能够救出人质，也能让大量援助进入加沙。他不仅呼吁哈马斯接受这项协议，与此同时，贺锦丽也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需要增加加沙所需要的人道援助。
周日，美国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在华盛顿特区共和党总统初选中赢得胜利，这是他在共和党提名竞选中取得的首场胜利。根据选举数据分析网站 DDHQ 指出，黑利共获得1274票，得票率达 62.8%。前总统川普获得676票，得票率为 33.3%。而黑利的获胜中断了川普在共和党竞选开始后的6连胜局面。对于黑利来说，这是一场急需的胜利。不过目前川普在初选中获得的代表票数仍然遥遥领先。随着周二有更多的州进行投票，这一优势预计将大幅扩大。另一方面，黑利拿下的华盛顿特区是全美民主党人人数最多的司法管辖区之一。现任总统拜登在2020年大选中就曾以 92% 的得票率赢得该选区，而该市只有约23000名注册的共和党人。
针对前总统川普的科罗拉多州选举资格上诉案，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在周一作出裁决。川普目前正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这项裁决援引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3条的叛乱条款，目的是防止那些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据科州法院说，川普没有资格再次担任总统，并禁止把他列入选票。科罗拉多州法院也是第一个援引叛乱条款禁止川普参加竞选的法院。此后，伊利诺伊州和缅因州的法院也作出类似裁决。本周一，也就是16个州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的前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对此案作出裁决，这将消除川普的选票最终是否会被计算在内的不确定性。目前双方都要求法院尽快审理此案。
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的科学期刊近日报道指出，在过去的3个月里， 来自中国大陆，在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其他美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博士生，在回国探望家人之后，被拒绝重新入境美国，并且立即被遣送回国，人数约达十多人。目前，外界还不清楚这些中国留学生为什么被拒绝入境，他们就读的机构正在努力寻找方法，让这些学生完成研究并获得学位。其中一些中国学生甚至被禁止在5年内返回美国。对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言人拒绝讨论具体案件，但表示该机构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强调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边境保护局表示，所有试图进入美国的国际旅客都必须接受检查，这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保护我们的国家边境，并在我们国家入境口岸执行众多法律使命的一部分。
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二号发布的通报，当天至少有十人从圣地亚哥的美墨边境围墙上坠落而受伤。边境巡逻队大约在当天下午4点向圣地亚哥消防局发出营救请求。消防局说，这些人因轻度到中度受伤被送往医院后，没有人处于危险状况。随着前来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数越来越多，翻越边境墙或翻越围栏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方式。尽管大部分人能够安然无恙地入境，但也不时有受伤甚至死亡的悲剧发生。像几天前的2月28号，一名男子试图从圣地亚哥的奥泰梅沙非法入境，不幸在翻越边境围栏后死亡。今年1月，在美国西南边境，边境巡逻队共进行了245次救援行动，而在上一个财年，边境巡逻队则进行了37323次救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共和党初选再赢三州，超级星期二川普胜券在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韩国媒体 The Elec 3月4号报道，三星 SDI 最终落实它在匈牙利建造第三座电动车电池工厂的投资计划。同时，三星 SDI 正在扩建现有的匈牙利第二工厂，预计将在9月份竣工。消息人士说，三星 SDI 预计今年将在整体设施扩建上花费超过6万亿韩元，其中超过1万亿韩元将用于建设第三工厂。据悉，三星 SDI 将从菲律宾招募工人到匈牙利工作。报道说，三星电子 CEO 李在镕本月初视察三星 SDI 马来西亚工厂时说，尽管全球经济低迷和不稳定，导致电动汽车和电池的需求有所下降，但三星仍然决定进行大胆的投资。三星 SDI 在匈牙利新增的电池产能，主要满足现代汽车在2026到2032年期间在欧洲推出的电动车。这些电池将采用方形电池设计，并使用镍含量超过 91% 的高镍阴极和含有超过 10% 硅的阳极，也就是硅碳纳米复合材料。
3月3号消息，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义锦分析了美中 AI 发展的差距，主要在于中国的环境限制比美国多，包括仰赖美国芯片与基础模型，以及以国安监控为主的发展导向。杜义锦接受美国之音节目《纵深视角》专访时称，目前中国超过一半模型的芯片都要依赖美国芯片公司辉达，而去年辉达为了绕过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芯片管制，提供降级版的特供芯片给中国，因此中国采用的 AI 芯片运算能力远远不如美国充足，而且中国本身的芯片供应链相对也没有那么强大。另外，中国 AI 领域最大的障碍在于环境限制比美国更多，中国的 AI 发展主要以国家安全领域为主，如监控技术、社会评级系统等较多，而美国则强调民生专业用途， AI 发展就会更广泛。除此之外，分析人士还指出，中共政府执着于讯息控制，将严重阻碍 AI 发展。中共花费巨资设置了 网络防火墙，造成国际上的大量数据无法自由进入中国。因此，中国建模者可以用来训练大规模的数据，显著少于美国同行。还有就是中国网络审查制度拉低了中国内部的数据品质，因此难以训练出优秀的模型。
白宫近日发布报告，回到基石，实现安全和可衡量软件的途径，呼吁科技界主动减少网络攻击面。针对软件漏洞方面，白宫认为应该主动采取措施，以减少漏洞带来的风险，希望开发人员放弃 C 和 C 加加，改用记忆体安全程序语言，以增加软件的安全性。过去几十年重大的网络安全漏洞，不少是由记忆体安全漏洞引起的。像是1988年的莫里斯蝗虫、2003年的 Slammerworm DOS 攻击、2014年的 Heartbleed，甚至是2023年的 BlastPass，都是属于记忆体漏洞。白宫认为，减少记忆体漏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程序语言下手。OpenSSF 正面回应白宫的这份研究报告，承诺共同努力提高开源软件的安全性。OpenSSF 提倡采用 Rust 内存安全程序语言，以解决 C 和 C 加加等传统编程语言在内存管理上的脆弱性。OpenSSF 也开发了 C 和 C 加加编译器选项强化指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3月2号，俄罗斯使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一座公寓楼，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在持续增加，并包含多名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是在把儿童当成军事目标，他也敦促西方盟友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如果拖延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将让更多的乌克兰人丧生。请听报道。
周六，俄罗斯发动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的一座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含3名儿童。一名地方官员指出，当地救灾人员已从废墟中移出了第3名儿童及母亲的尸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3个孩子的尸体被发现后写道，俄罗斯正在将乌克兰儿童当成军事目标。据当地主要紧急服务机构周日指出，目前仍有4人被困在废墟下面，搜救小组持续在废墟中寻找生还者和尸体，而地方当局也宣布为这次遇袭的罹难者默哀一天。泽连斯基周六晚上在视频讲话中敦促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拖延提供导弹防御系统将让更多的乌克兰人丧生。乌克兰官员表示，如果盟国无法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的速度与规模，俄军的攻势到今年夏天有可能形成难挡的势头。另一方面，乌方也指出，由于泽连斯基的5年任期即将届满，而他无意通过另一次投票选举来保留总统职位，因此莫斯科可能会利用此事攻击泽连斯基，试图削弱他在乌克兰公众眼中的民主正当性。此前，泽连斯基也已经清楚表明，他认为克里姆林宫一定会拿他不举行总统大选而说事，即使普京自己本月上演的总统选举大戏的结果早已在当局的操控之中，而普京掌权的时间将被延长到将近1/4个世纪。乌克兰当局担心泽连斯基容易受到俄罗斯发动的损害他权威的虚假信息战的攻击，因而准备好应对莫斯科利用制造对泽连斯基地位的疑虑，动摇乌克兰公众对他的信心，尤其是在乌军的前线部队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与韩国3月4号到14号展开春季联合军演，参演部队人数和训练次数都是去年的2倍。有关官员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朝鲜日渐增长的核与导弹威胁。请听报道。
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军队将展开一项为期11天、名为自由护盾的电脑模拟指挥所训练，并进行各式的野战演习。韩国军方上周表示，今年春季将和美军进行48场野战演习，是去年数量的2倍，而且将涉及实弹发射、轰炸、空中通缉和导弹拦截演习。预计 美军可能会派出战略轰炸机或航母等战略武器到朝鲜半岛参加本次演习。除韩美之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等12个联合国军司令部成员国也将参与演习。韩联社的报道援引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报室室长李成俊的话说，为了有效遏制朝核威胁，韩美两军将在这次演习中运用正在推进中的朝核威胁应对作战概念，并实施遏制和防止朝鲜动用核武的训练。朝鲜还没有对本次演习作出回应。平壤通常会对韩美演习作出愤怒回应，并进行挑衅性的武器试验。不过，首尔和华盛顿表示，演习是防御性的，是对朝鲜威胁的回应。新年以来，朝鲜进行了6轮导弹试验和火炮射击演习。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还表示，朝鲜将放弃与韩国和平统一的长期目标，并在与韩国有争议的海上边界采取更具侵略性的军事姿态。此前，他还威胁，如果受到挑衅，将消灭韩国和美国。朝鲜的举动令人担忧，有人担心朝鲜可能会在朝韩海上和陆地边界地区发起挑衅，但专家表示，朝鲜发动全面袭击的前景很渺茫，因为朝鲜知道其军事力量不敌美国和韩国军队。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六，前总统川普轻松拿下了在密苏里州、密歇根州、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党团会议选举，向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未来几天，被称为超级星期二的多州初选即将登场，届时的投票结果将攸关候选人能否获得党内提名票数的1/3。请听报道。
周六，前总统川普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再次取得一系列胜利，其中一些成绩戏剧性地说明他在基层和共和党党团会议参与者中有多么受到欢迎。他在密苏里州、密歇根州和爱达荷州大获全胜，赢得了当天所有的代表席位，并为几天后超级星期二的更多竞选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川普3月2号在党团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在密歇根州、南卡罗来纳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取得的胜利。在这些州，川普是在更为开放的初选中获胜，因为这些初选为民主党人或自由派独立人士可能产生的交叉投票设置的障碍较少。随着川普总统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基尼·黑利正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的局势。目前，川普几乎已经锁定胜局，有望在今年7月的党代表大会中获得候选资格，代表共和党出征11月的总统大选，与民主党籍的拜登总统再次对决。保守派政治顾问公司 Redpack 的首席策略师查理·科林引述晨间咨询的最新民调指出，在7个摇摆州中，川普分别领先拜登2到9个百分点。科林向法新社表示，川普处于赢得大选的有利位置，他专注于那些对选民来说明显更重要的问题，包括政府透明度、财政责任、能源独立和就业，因此他相当看好川普的选情。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穆斯林斋戒月即将到来，以哈各方抵达开罗进行紧急协商，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穆斯林斋戒月即将到来，以哈各方抵达开罗进行紧急协商；
拨款法案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拜登国情咨文演讲，纽约共和党要受袭警察参加。
彭博社报道，美联储将加倍强调不急于降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海地首都太子港的主要监狱遭帮派致命袭击，导致数千名囚犯越狱。海地政府3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夜间宵禁，以重新控制情势。海地政府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宵禁将持续到5号，宵禁和紧急状态将是情况延长。据法新社记者目击，2号到3号夜间，帮派成员袭击了太子港国家监狱，造成约十几人死亡。这起事件是太子港新一轮极端暴力事件的一部分。自2月29号以来，控制首都大部分地区装备精良的帮派已经造成严重破坏。这些帮派表示，他们的目的是推翻总理亨利。海地总理亨利上周在肯尼亚签署了一项协议，计划从这个东非国家调派警察，率领联合国支持的维和部队前往这个黑帮猖獗的国家执法，但肯尼亚法院一月底裁定这项计划不应执行。
澳洲墨尔本4号到6号主办东盟与澳洲2024年特别峰会，纪念澳洲50年前成为东盟第一个外部伙伴。堪培拉在会中宣布，将针对一项海洋安全协定提拨更多经费，直指印太地区和东南亚国家正面临严重的国防威胁。路透社报道，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说，澳洲将在4年间投资6400万澳元促进区域安全繁荣，包括4000万澳元的新资金，这和东南亚国家的优先要务一致。中共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主权，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国家也都声称拥有南海部分主权。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裁定，中共政府的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在演讲中指出，南海具有战略重要性，前景可期，但只有区域各国坚决维持合作以避免冲突。澳洲去年已经表示，将和菲律宾在南海展开更多联合巡逻和海上合作行动。
美国国会领导人周日公布的拨款法案中有一项措施，将阻止中国购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 SPR。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众议院必须先对这项法案进行表决，其后参议院才能在周五之前审议这个法案，众议院将于周二重新开议。去年七月，美国参议院以85票对14票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的修正案，禁止向中国出口 SPR 石油。美国议员们已经提出了数十项法案，寻求应对与中共当局竞争的问题。2022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出售1.8亿桶 SPR 石油，以抑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飙升的汽油价格。此后，向中国出售 SPR 石油的问题日益激化。
3月3号，部分大纽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市著名的华人聚集地之一的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游行。期间，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国际两个民运组织的代表20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了法轮功的盛大游行。从西雅图赶来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阵主席金秀红说，法轮功学员掀起的三退运动让超过4亿的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已经取消了中共的合法性。他说，我们应该公开大胆地来支持法轮功。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南加州主席石若梅专程从洛杉矶达基前来支持法轮功，他在这里看到了希望。他说，只有法轮功这些人在不断地推墙，不管是中共的防火墙还是他那个暴政独裁专制的墙，只有法轮功坚持了这么多年，他希望能够看到中国改变的那一天。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宣布，人大会议后没有总理记者会，而且本届人大的今后几年也不再有。中国问题专家王鹤3月4号对大纪元表示，突然取消总理记者会，说明中共目前政局混乱，中共已经是内部自乱阵脚了。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后举行记者会，是中共自1991年以来的一项惯例。据悉， 本次人大会议于3月5号上午开始，11日下午结束，会期七天，期间安排三次全体会议。独立时评人蔡盛坤3月4号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去年李强在两会后的公开亮相也是最后一次的绝唱，现在中共政治将完全步入黑箱化的模式。实际上，李克强每年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让习近平极其不爽，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惯例，也是政务公开的一个标志。随着李克强的离去，连这个观察中国政情的唯一窗口也被关闭了。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猎鹰9号火箭原定于美东时间2号晚上11点16分搭载成龙太空船 Crew 8任务团队，搭载三名美国太空人和一名俄罗斯航天员，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然而，在目标升空时间之前的几个小时， SpaceX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在风势升高的影响下，升空作业不得不延后。美国宇航局表示，现在改到美东时间3号晚上10点53分升空。Crew 8任务团队的队员将在太空站进行实验，包括以干细胞培育出类器官，就是类似人体器官的立体组织结构，来研究退化性疾病，并利用太空站的微重力环境，达成地球上不可能做到的 3D 细胞培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国情咨文演讲，纽约共和党邀请受袭警察参加，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新的通货膨胀数据显示物价压力持续存在之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加强强调不急于降息的讯息。彭博社报道，最近几周显示通胀上升的数据证实了美联储的谨慎态度，尽管不太可能让政党满意，因为他们担心利率走势会影响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和下一轮投票。鲍威尔2月份表示，过早采取行动恐怕有风险，主要是工作还没有完全完成，而且我们过去6个月获得的真正良好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够成为通胀走向的真实指标。鲍威尔将在周三向众议院委员会，周四向参议院小组发表半年度货币政策证词，周五将公布的就业报告。经济学家预计美国2月份就业人数成长放缓到20万人，一个月前激增 35.3 万人，创一年来最大增幅，失业率预计将维持在 3.7%， 而每小时收入成长可能会放缓。
美国之音报道，本周开始的中共人大2024年会议将主要讨论紧迫的经济议题。报道指出，中国的经济正在被扩大的政府控制以及地产泡沫的破灭压垮。环球时报上周说，提高退休年龄的建议预计将是热门话题，但大部分人考虑的是经济。很多中国人认为经济在疫情后去年未能强劲复苏，对未来的长期信心出现动摇。预计周二的第一个议程是听取中共总理李强的长篇工作报告，报告会回顾去年包括政府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很多分析人士预期这将类似去年大约 5% 的目标。不过很多目前的预报说中国 GDP 将低于 5%， 但惠誉评级首席中国首席分析师祖克说，设定较低目标会显示减少支持经济可能伤害信心。惠誉评级预计今年增长 4.6%。
共同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已经走出通货紧缩。报道指出，这项决定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日本政府将在审慎检视今年春季春斗劳资谈判结果，以及观察包括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指标，来看工资是否随着物价上涨等，来判断日本是否具备宣布彻底摆脱通缩的条件。倘若符合宣布条件， 可能将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内阁成员正式公告，或者是通过日本政府每月经济报告发表声明的方式告诉民众。报道指出，虽然宣布日本正式摆脱通货紧缩的声明仅具象征性意义，但将代表日本经济终于摆脱一项主要成长瓶颈。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中东武装组织哈马斯代表团正抵达开罗，就加沙停火问题进行紧急谈判，此举被认为是达成一项停火协议的最后关键。与此同时，美国从周六起首次向加沙空投援助物资，以解决当地食物短缺的问题。请听报道。
上周六，美军首次向加沙地区空投了各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避免当地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美方官员透露，当天至少三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向加沙地区空投了超过3万份食物。白宫指出，空投行动会持续进行。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也支持这项援助行动。拜登总统上周五曾宣布，随着战争的持续，美国会开始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拜登表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美国也会做的更多。这些无辜的人们被卷入一场可怕的战争，无法养家糊口。当他们试图获得援助时，你看到了他们的反应。拜登补充道，空投救援物资是与约旦协商所进行。他承认，目前这些资源对加沙来说还远远不够。当前的空投行动也被视为美国向加沙地区提供援助的一种方式。同时，以色列和哈马斯继续就停火允许向加沙运送更多食物、药品和其他物资，以及释放被哈马斯绑架的剩余人质进行密集谈判。周日，以色列和哈马斯正通过埃及和卡塔尔等调解方沟通协商。两名埃及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双方已就加沙休战期限以及人质和囚犯释放问题达成一致，但要完成协议，仍需要就加沙撤军和居民返回加沙达成一致。拜登总统上周曾表示，协议最快可在下周一达成，但华府随后又放弃了这一明确的时间表。而穆斯林的斋戒月也将于一周后开始，外界仍不清楚各方能否及时达成协议，以避免在这段期间发生战斗。据一位熟悉调解工作的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在结束战争和从加沙撤军等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分歧。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边境危机或将成为今年总统大选两党攻防的焦点。拜登总统这周四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纽约共和党邀请日前在时代广场遭到无证移民围攻的两名纽约市警察参加。请听报道。
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同一天访问美墨边境，两人就移民危机互相指责批评，凸显移民议题很可能会是今年总统大选双方攻防的焦点之一。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与纽约国会众议员马里奥和德斯波西托邀请日前在时代广场遭到无证移民围殴的两名纽约市警察参加总统拜登本周四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这个消息周日最早由纽约邮报报道。国会众议员马里奥和德斯波西托先后各自在 X 平台上证实此事。周四，与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华府接待华人警察田尊旭和警督丹库里安。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给邮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庇护城市已经危及全国各地的美国公民，这些政策助长的无意义犯罪不应让像纽约市警察局班库里安和田尊逊这样的勇敢执法人员成为受害者。纽约市有多项与庇护城市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意味着它限制了纽约市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员的合作。上周，纽约市长亚当斯在一场理民会中坦言，庇护权法必须修改，针对涉嫌犯下重罪的无证移民要能交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进行驱逐出境。州长霍楚日前也委婉地表达了对亚当斯的支持。国会议员经常邀请嘉宾出席这一受到全球瞩目的演讲， 意在向总统和整个国家传达明确的信息，邀请遭到无证移民攻击的两名纽约市警察出席国情咨文，正好强调了边境危机在11月5日总统大选前成为越来越有影响力的议题。自2022年春季以来，纽约市已有超过172,000名无证移民进入这座国际大都市。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美范围内，美墨边境1月份遭遇了176,205位无证移民。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